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快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其和伯大尼两个村庄时，他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去前面的村庄，一进村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拴在那里，你们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就说主要用它，很快会把它送回来。他们进了村子，果然看见有一头驴驹拴在街道旁一户人家的门外，就上前解开它。旁边站着的几个人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解开这头驴驹？门徒依照耶稣的吩咐回答，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面前，将自己的外衣搭在驴背上，耶稣就骑了上去。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将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大家前呼后拥，高声欢呼：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当受称颂，那将要来临的我祖大卫的国度当受称颂，何塞纳，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耶稣进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巡视各处。那时天色已晚，耶稣便和十二门徒出城前往伯大尼。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上帝。那从这个主日开始呢，我们会再一次的回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学习。那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是在上一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一起分段的来学习这个福音书。那借着这个福音书呢，我们想来更认识耶稣，他就是基督，而且他来带来的这个拯救。那除此之外呢，弟兄姐妹哈，我对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话，就是我们也鼓励你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就是开始去纪念，尤其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同事、邻舍还有朋友，主若愿意能够就是一起的跟他们一起打开这个圣经，一起的跟这个慕道友读经一对一哈。所以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就是2025年我们是鼓吹哈大家这样子来做。那倘若2025年我们没有太多机会去这样子尝试去做的话，无论是在祷告里面或者是实际的去来做这个读经一对一哈，那我可以就是鼓励大家在今年2026年，当我们回到就是马可福音书的学习的时候，有机会跟一些慕道友来读经，使用这个福音书更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一章，所以好像是突然降下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在2025年已经看完了一到十章的这个内容。所以倘若你就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你可以就是上我们的网页啊，去看看一下，去听一下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一到十章里面的这个学习。所以因此我们会今天从十一章来开始，但这一次呢我保证哈，我们就一直读到完，好不好？就是一直读到十六章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当主耶稣和他的这个门徒慢慢的就是接近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靠近那个接近那个圣殿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呢，一些重要的事情必定要发生。我不大清楚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必定会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死亡，对不对？而且他最后一次这样子向他的门徒来揭示有关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呢，是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33到34节，而且跟这个耶路撒冷有关系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看看有没有，哎，好，就在这里哈。尤其33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听着，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耶路撒冷，人子将被交在这个祭司长跟律法教师的手中，他们要判他死刑，把他送交给这个外族人，他们会就是嘲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但是三天之后呢，他必复活。 所以倘若你还记得在十章里面最后一次耶稣向他的门徒揭示有关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说，而且就是帮助我们看到说，当耶稣跟他的门徒慢慢的接近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大件事情要发生了。那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接近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耶稣知道什么呢？而且他又想让门徒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进入到今天十一章里面的这个内容。那耶稣知道，就是那一匹就是有一匹未曾有人骑过的这个驴驹，他知道有一匹这样子的驴驹，而且他知道这个驴驹的所在之处，对不对？所以来到这个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要对这个门徒说了：你们去前面的这个村庄，而且一进去呢，就会看见一头这样子的一个驴驹拴在那里。你们要把它就是解开牵过来。耶稣好像什么东西都知道，对不对？那主耶稣还就是特别的指示去牵这头驴驹的两个门徒，如果有人就是提及这个事情，问起他这个事情的话，那他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复，对不对？在第三节里面耶稣说什么呢？主要用他，很快会把他就是带回来送回来。那果然当这两个门徒就是被问及的时候呢，他们就按照耶稣的指示向他们回答了，因此呢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小子的这个驴驹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那耶稣为何需要这个小子的这个驴驹呢？我们看到在第七节里面说什么呢？他只不过就是要骑上他，不是吗？就是带他的那个步伐，带他来走这样子但这一切里头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有点感到纳闷为什么耶稣不骑马为什么要骑这个小驴驹？而且接下来另一件就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也发生了，就是那些跟着耶稣就是众人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反应，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就是十一章的八到十节就这样子记载，对不对？有人将就是衣服啦铺在路上啦，或者将田间拿来的这个树枝砍下来就铺在这个路上啦，然后大声就是前呼后拥高声这样子呼喊何塞纳何塞纳这样子奉主的名当称颂这些话。那众人对耶稣做的这件事情意义又何在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看到就是经文里头一些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是一般这个答案都能够找到可能不在那个福音书里头，但是呢在这里耶稣为何就是骑上这个驴驹，而众人为何对他有如此的这个回应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回到旧约书里面去找个答案了，对不对？找个究竟探个究竟。因为毕竟所有上帝的应许无论是在旧约它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不是吗？所以确实这个旧约书里面确实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记载的，那是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是身处在这个马可福音书里面的这个十一章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这样子说，这个西安城要充满喜乐，耶路撒冷城要欢呼，看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是公义得胜的王，谦卑的骑着驴，而且是骑着一头驴驹不是驴，是驴的孩子对不对？驴驹。所以因此在马可福音书里面，这位作者马可呢，他就帮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这位先知他的预言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就是耶稣骑着这个驴驹来了，人们大声呼喊欢送就是来迎接这位耶稣。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耶稣并没有拒绝，对不对？众人对他的这个前呼跟后拥，他们如此的高声的就是赞美跟欢呼，原来他就是那位要进入这个西安城耶路撒冷城的这位君王那耶稣为何就是骑着这个驴驹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作者马可在帮助我们看到他向我们就是揭示，原来耶稣呢他是那位谦卑的君王，上帝会借着这位谦卑这位公义的这位君王带来他的救恩，带来他的拯救。 那我不大清楚我们在还记得吗，就是在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尤其第一章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当这个耶稣他受洗之后，然后开始来传讲有关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呼召这些人进入到哪里呢？他呼召这些人就是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而且是以悔改来回应这个耶稣的所传讲这个福音。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就是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第一章的记载哈。那来到这个十一章的时候呢，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位传讲这个福音的这位耶稣，那位就是带来上帝国度的这位耶稣，他确实是即将来上帝国度里头的这位君王，而且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正在引领我们去进入他的国度哈。那这位谦卑的这个君王，他将如何带来他的救恩呢？当然就是借着他的死了哈。所以作者马可，我刚才提醒大家，就是耶稣一直曾经就是有三次向他的门徒来揭示那件必定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事情。耶稣将被出卖，他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被嘲笑，被吐唾沫，被杀害，但三天后呢，耶稣会复活，而这一切呢，就发生在耶路撒冷城。所以耶稣这位谦卑的王，他如何带来救恩呢？借着他的死哈。耶稣的死如何又带来这个拯救呢？我再提醒大家，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四十五节哈，那段是非常经典的这个经文，就是里头这个马可这样子写哈，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我们一切的这个罪世人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成了我们罪人的赎价。就是借着他的死耶稣就显明了他就是那位谦卑的君王。所以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耶稣怎么样借着他的死带来救恩，我们的救恩，正是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是一位谦卑的这位君王。所以因此呢，我想让大家看看好不好，他的谦卑跟他的就是被钉死是紧密联系的不分开。所以我想让大家再回头再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好不好。刚刚我们只听到就是四十五节，当然先从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我想从四十二节里面一直读到四十五节。四十二节这样子，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子说，你们知道外族人有君王来统治他们，有大臣管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子做，你们中间是要当首领，谁要做大家的这个仆人，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就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的这个死其实跟他的降卑对不对，他的卑微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就是那位谦卑的君王，因为他愿意就是降卑自己愿意卑微自己，成为罪人的奴仆，成为我们的奴仆来服侍我们，就是赔上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罪价，耶稣也是在所不惜那我们倘若就是有机会再看看新约里头的其他的书信的话，尤其来到就是使徒保罗写的一封书信他当时是写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的这封书信，那就在那个书信里头他也在反思有关耶稣他的谦卑。当他想到耶稣的谦卑的时候呢，跟耶稣基督的死，尤其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紧紧挂钩的所以不只是在马可福音书里头看到，就是连之后那个使徒的那个书信我们也看到也听到，耶稣他谦卑的服侍更要成为所有信靠跟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当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保罗这样子写在二章五到八节，他说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怎么样的一个心肠呢？他就从第六节一直讲到第八节了，尤其在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以人的样子出现之后，就道成人道成肉身之后成为人，成为你我一样之后， 他还自愿的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看到就是连那个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也是这样子，把他的谦卑，耶稣的谦卑，他的降卑，跟他的就是被钉死带来我们的赎罪架紧紧相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就是简单的提到几个应用，好不好？就是今天的经文不长，一到十节十一节，但我在想说它的那个应用是重大的。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更多是针对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一直在聚会的，一直在参加的一些朋友，但是你们还是没有认识耶稣，或者还不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我想就是说一下了，好不好？我们就是是否认识这位耶稣是我的君王，是否承认他是我的君王，我的主啊，这是一个圣经里头问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啊。倘若不愿意这样子做的话，那是为什么呢？为何不来选择去这样子来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选择这样子的一条路啊？毕竟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耶稣是位好的君王，不是吗？他完全公义，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耶稣完全没有罪，对不对？而且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甚至为了救赎，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得罪上帝的人，耶稣心甘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位谦卑，他是那位服侍我们的这位君王。而凡信靠、凡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耶稣所服侍的对象，不是吗？这都是弟兄姐妹都能够认可的，耶稣基督曾经服侍了我们，或者服侍了我们，对不对？带来我们罪的赦免，通过他自己的死成为我们的赎罪家，借着他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所以倘若我们当中也还没有就是愿意来认识，或者愿意来跟随跟相信这位耶稣的话，我的问题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为何继续的拒绝这位耶稣呢？为何拒绝耶稣来服侍你呢？为何不愿意让他来成为你的君王，带来你的拯救呢？这位已经复活，而且今天就坐在上帝右边的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他仍然在说，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相信福音。那再来接下来这两个应用呢，我想就是让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下，好不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现在是我们的君王了，是你的君王，是我的君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了，对不对？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就是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位主，来服侍他，来就是顺服他，如同我们顺服君主一样，君王一样。但那不能够只是限于就是主日，像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聚会，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上帝，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星期天这个时候，而且更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我们的成长小组里头，大家就是说了一些造就别人的话而已，那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耶稣既然是你我的君王，他既然是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啊，整个生命的主宰啊，那无论我们平日在里头的这个学习啦，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休闲啦，和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啊，倘若我们还是别人的孩子的话，或者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夫妻，或者甚至现在为人父母啦，我们这些与人的这个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生活里头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当顺服耶稣他的话，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呢，能够借着有罪的赦免，罪得赦免，借着祷告，借着内住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越来越顺服，越来越敬拜这位上帝，在近前的生命里头，有在今年2026年里头有更多的长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老我你我的老我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不要再把这个老我取下来。而且现在呢，我们穿上的是我们的新我，这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天天要让耶稣来更新的，来改变，这才是让耶稣做你我生命里头的主，你我生命里头的 君王，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头方方面面都来掌控。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现阶段耶稣是否还没有成为你整个生命的主宰呢？他是否你仍然还有，就是生命里头还有仍然一些地方不让耶稣来管理啊，不让耶稣来主宰我的决定，我们当如何去回应他呢？那我希望就是耶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那个君王，你会因此去尝试去悔改跟学习怎么样去跟随这位主。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既然是我的君王跟我的主宰，那我是否也跟随着他的脚踪谦卑的来彼此服侍？因为我们说过嘛，就耶稣是位谦卑的君王，对不对？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看到是谦卑骑在这个旅驹的这个君王呢？原来他借着他的死来服侍我们，所以谦卑跟服侍，而且保罗也说过，对不对？这应该是我们跟耶稣基督那样的这个心肠，对不对？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问，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你要做最大，谁要做就是大家的仆人，谁要居首位，那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耶稣是首领，他居首位，为什么呢？因为他谦卑服侍别人，对不对？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为赎罪价。那耶稣既然就是成为你我的君王跟我的主，那我也必须来跟随他，来效法他的榜样。那也许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不会有太多，我相信会像主耶稣那样被上帝呼召需要去舍弃丢下自己的生命的，谦卑的去彼此服侍，我想应该不会太多。但我们都要效法耶稣的样式，就是放下自我啊，去优先考虑他人的益处跟他人的需要。这是所有信靠、所有跟随耶稣当做的。就像使徒保罗他写给腓立比人的这个书信里头也这样子劝勉，对不对？尤其在第二章的3-4节，他凡事不可以自私自利，要凡事不可以爱慕虚荣，要心存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就是只顾自己的事情，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着想。那我知道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或者我们的这个就开始想了那我们应该是优先考虑谁的呢？谁的需要啊？那应该是你说优先考虑，那考虑谁的，对不对？是你的吗？还是我的？为什么老是要我看到别人的这个比自己强呢？为何我要常常为别人的需要来着想呢？那他呢？这个人呢？你呢？为什么不是他优先来满足我的需要呢？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吗？不是吗？优先考虑到我的喜好、我的兴趣、我的需要，为什么呢？那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无论是在你跟别人的关系都会出现，对不对？尤其是你最挚爱的人但是我想提醒你，当我们心里头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你认为这反映了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这揭示了你我内心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当我们心里头有如此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其实要效法耶稣的样式，彼此的去谦卑服侍，不是一件容易去实践的一件事情在效法君王这位耶稣生命的主宰，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好不好，就是改回就是你有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够就是考虑到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谦卑，曾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今天会一起的来领受这个圣餐一样再次的来纪念跟被提醒。因为唯有不离开主耶稣基督他拯救的恩典，不离开主，常常来思想耶稣为我一切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心存感恩来跟随，来效法耶稣 为我设立的榜样，唯有常常这样子做，我你才能够以谦卑的心彼此来服侍，优先考虑到他人的益处，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老子关注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利益了。所以求主能够在今年2026年继续的帮助我们这样子做，好不好？愿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越来越有进步。阿们。